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这里是亲情不断电。大家好，我是新月。
我是小芳，欢迎你来到我们今天的亲情音乐厅。
嗯，今天我们又到了音乐厅来听好听的诗歌。之前的一段时间哈，小芳，我们两个哈都在分享诗歌带给我们生命的感动。
嗯，是的，
包括我们在听这个诗歌之后，诗歌带给我们的鼓舞和力量哈。到今天为止呢，我们已经听了将近有十首歌了哈。
是的，
那这十首歌当中真的啊有很多很触动我们的。
是，
小芳，你在给这十首歌我们在分享的时候，这个排序这个顺序上面有没有你的一些特殊的一些考虑和安排呢？
啊，其实在这之前我也跟你们讲过，其实当时选择这十首诗歌，并且按照这个一二三四的这个顺序排列，其实是一个可以讲是我的一个心路历程，也是我这个人这个生命从得救开始，一直到走到今天所经历的每一步，都是跟这十首诗歌是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的，啊，这十首诗歌它可以代表我的生命历程当中走过的每一个台阶，每一个小站。
那你今天哈，在我们听这个第十首歌之前哈，可不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再来梳理一遍，再让我们再清晰一遍，
啊，
就是诗歌的顺序其实也是小芳她内在生命成长的一个历程的一个缩影。
是的，从第一首诗歌《我的神，我要敬拜你》，那个时候是我刚刚经历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苦难，对我来说，然后这一首诗歌对我当时的心境是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安慰，我会觉得原来有一个神是可以安慰到我，可以被我寻求，虽然这个世界抛弃了我，亲人好像也离开了我，好像也没有人爱我，但其实呢有一个神他在等候我，并且让我去敬拜他，后来就有了恩友哥呀，
对吧
因为我认识他了，我愿意接待他了，他就成为了我的好朋友，我愿意把很多的我的需要，我的困苦，我的患难，我的这些欣喜都可以带到他的面前来跟他祈求，接下来就是耶稣你是我的主，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了，
对吧
紧接着就要握手了，因为我有了耶稣了，我就要跟这个世界挥手了，我有了耶稣了，我就不再悲伤了，因为我要有喜乐了，紧接着我就开始生出了对神的感谢，因为我知道我所有的一切，我所经历的一切都是神为我生命当中的一个美好预备和一个美好的计划，那么直到呢有了一天
啊，有一天，
有一天呢，我听到了这首诗歌，就是虽然我们已经认识了神，虽然我们也经历了一些，可是我们生命当中仍然有一些东西呢是要逐渐的被洁净，被归正，被神重新建立的，那么还有那么一点点的可能不如意也好，可能会常常的自怨自怜也好，那么神借着这首诗歌又把我重新的彻底的一次大的释放，让我真知道这个世界真有一位神，他爱我，他愿意伸手来拥抱我，只是让我能够扑进到他的怀抱里边去。
我还记得那天咱俩一块儿哈，我们来听这个有一天的时候，你在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你第一次听到这个诗歌是在一个酒店的房间里面，非常的低落那么这个诗歌带给你的这种释放，然后你的这种力量哈，
是的是的，接下来就有了我要专心等候耶和华，
等候，
对，因为这个心路历程啊，新月你跟我一定也有这样相同的感受和体验，就说我们在跟随神走的这个过程当中，很多的时候我们需要放下的是我们自己，就是我们自我的这种主张，自认为应该有的权利都是要被放下的，然后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来学习谦卑，学习等候他，紧接着就是一粒麦子了
啊，一粒麦子，
对，一粒麦子要干嘛呢？就是要破碎自己，要舍己，等我们真的这个旧造的生命死去，就会结出很多新的籽粒，就会有新的生命生出， 那么紧接着就是谁能使我与神的爱隔绝。
嗯，
我们在经历这一切的时候，当中会有那恶者来对我们的攻击也好，或者一些试探也好，或者是因为我们旧造的生命里的罪，或者是我们不愿意放下自我，就会遇到很多很多的这样的征战，有属肉体的，有属灵的征战，那么这些东西它都不能够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只有神帮助我们，他会一直扶持我们，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走过这一切的艰难险阻。那么今天就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使命。
哦，小芳，我听你这么刚刚的这样的解释啊，我就明白了，原来这十首歌其实是你灵命成长的一步又一步的台阶。
是。
那么所以接下来呢，要听的这首《使命》，
嗯，
这个歌曲的名字一出来，那就觉得是很自然的了。
是。
它是自然而然生发出来的，我们跟随耶稣在这个地上生活的这种使命。
没错，是这样的。
嗯，那好的，听众朋友，那今天的音乐厅我们就先来请欣赏这一首《使命》。
天涯。
听众朋友们，刚刚呢我们一起来欣赏了这一首《使命》，真的歌词非常的打动我们。
是是，
那我第一次听到《使命》呢是在我们教会的这个敬拜的这个时候、听到我们的弟兄姊妹在台上唱这首《使命》。那小芳，你第一次是在什么情况下听到这首诗歌？它为什么会这么样的打动你哈、让你今天一定要把你放在这个十首你要分享的诗歌最后的压轴之作？
是，其实这首诗歌呢在过去我的教会生活当中是经常唱响的。它是一个可以说是我们经常会拿出这首诗歌来，它感动了我们很多次。我们也有很多不同的敬拜小组，他们选诗歌的时候一个月内可能会选到两次这首诗歌。
不约而同来选这首诗歌。
不约而同。对，其实这就是新月今天我跟你分享的，从我真正的得救、真正的有了这个复活的生命那一天开始。其实使命这两个字是在我的生命当中的。我不是仅仅的满足于得救，好像我拿到了一张去往天堂的门票，我更希望我能够过一种得胜的生活，我还能够希望我有更多的这种使命感，能为神家做一些什么，我将来能够在神的眼光得荣，我是好像就是说希望自己能够像一个活祭一样把自己献给神。我是希望我的生命能够在神的手中被重新的制作、成了一个新造的人、真的有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并且因着我的经历，哪怕是过去我的败坏、我的堕落，这些经历都能够被神使用、祝福到其他人。这是我的一个，真是就从信主从真正得救的那一刻开始、就一直有这样的一种心智、我相信那就是使命感。
小芳，我的理解这个使命感哈，我觉得是不是它可以像就像一粒种子一样、一开始神把这粒使命感的种子放在你的心里面，然后呢就一天一天的会被神的带领着一天天的长大。
对，是的、你说的没错。其实这种使命感呢，我相信这是神的一个呼召了、也是神的一个拣选、其实也是恩典了、原本是不配的嘛、你说我们配什么呀、还能配让神用、我们自己什么都不是，对吧、可是神就是这样的恩待我们，他愿意去把我们招聚在他的里边、真的是让我们经过了这种不断的这种挤压，这种破碎、生命当中才能够流淌出真实的那个，就是被耶稣基督的生命所替换的那个真的生命。那其实这是一个过程了、你知道这其实是我的一个心愿、是一个志向、我愿意去跟随神。那圣经也讲了说蒙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嘛、所以天国是努力的人进去的、我们愿意去成为那个努力的人，去竭力的去追求、但是这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其实伴随的很多是一种艰难、困苦，是一种对旧造生命的这种舍弃，然后让神的生命能够来长出来、那么其实这个过程呢，我在这么多年啊、来经历呢一点点一点点，你知道吗，很苦的、而且这当中有多少次是失败了、又被神扶起来，走几步然后又退回来，又走几步，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一点一点的才有了现在啊这么样的一种信心生出来。那么但是呢，当我前一段时间就是看到了一个纪录片的短片，是讲宣教士的，你知道那个短片看过之后啊，就让我就觉得那种使命感啊，在我的生命当中好像是一次能量的续集，
就是说就更强烈了，那种强烈感啊、
那种强烈感让你就是极具冲击力、就是可能你会对着你比如说一些伤痛啊、或者一些困难呢、你还在停留在那个地方好像还有点出不来的时候、可是你看了这个纪录片你知道吗、你就觉得你真是羞愧，真的在主的面前羞愧、因为跟这些宣教士比起来啊、你那些东西根本就算不得什么、所以这个纪录片呢它是讲年轻的五个宣教士、他们去到了厄瓜多尔的一个食人族的部落、这个食人族的部落叫奥加族、这个奥加族呢非常非常的原始落后、你想食人嘛、他们呢就是进到了这个部落里边，这五个年轻的宣教士、后来的结果呢就是这五个宣教士就都被这个食人族给杀害了、那么其中有一个宣教士的这个 孩子他那个录像当中演了一段哈、
嗯、
就是他和他的孩子对话的过程。
嗯，
那个我觉得他不是真实的了，他是一个纪录片里边就是演绎出来的那么一个画面。
嗯，
这个画面让我看了之后实在是太感动我了。
嗯
啊，我每一次看，其实我看了不止一遍啊，每一次看的时候、
嗯、
到这里我就眼泪就止不住要流下来。
嗯，
这个孩子呢就跟他的爸爸说爸爸你手里有枪，
嗯，
为什么他们的那个刺刀刺向你的时候你不开枪呢？
嗯，
然后他的爸爸就哽咽着说，因为我认识耶稣了，
嗯，
但是他们还没有。
嗯，
他的意思就是说我死了，可是我有、
嗯、
我知道我去向哪里。
嗯，
但是他们没有认识神，他们不知道自己去向哪里。
嗯，
而且我来这里是为着他们，带他们去向那里的。
嗯，
所以他情愿接受就是被这些刺刀刺死。
嗯，
然后他的孩子就流泪，然后就对他说、
嗯、
爸爸我告诉你、
嗯、
如果下次你再遇到这样的事情的话、
嗯、
你对他们说一句话、
嗯、
他其实就用这个奥加族的当地的语言、
嗯、
就说我是你的真朋友、
嗯、
就告诉他爸爸，他爸爸就跟他学着用这个奥加族的语言学了这一句话。
嗯，
就这个画面呢其实是一种就是倒叙的手法，其实他已经死了、
嗯、
他用这样的一个画面讲他当时的那种的心理。
嗯，
哎呀，我每次看到这儿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就是说这个五个宣教士他们是有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能够驱使他们去舍弃自己的生命，
嗯，
去为着这个十人族的部落能够认识耶稣。
嗯，
他们愿意去把自己就当做那一粒死了的麦子，
嗯，
去让他们践踏，让他们踏在他们的生命上、
嗯、
去认识这一位神呢。
嗯，
我觉得你知道在这个纪录片里边他的背景音乐就用的《使命》这一首诗歌。
嗯，
所以我就觉得诗歌当中的这些话语它不是突然的，
嗯，
是这五个宣教士
嗯
真实的用他们的生命走过的。
嗯，
所以诗歌说主耶稣走过的十架路，
嗯，
我愿跟随，
嗯，
流出宝血铺成的道路我要跟随到底。
嗯，
他说险峻的山岭也无所谓，天涯海角我也愿意跟随。
嗯，
为了拯救失丧的灵魂我愿舍弃宝贵的生命。
刚才听你分享哈、啊、小芳，这个纪录片我也去看了哈、啊、把它找出来看了，真的是令人非常非常的感动，因为真的是当他说到这个食人族拿那个刺刀刺向他的时候，真的就是让我们想起来我们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
是
被人拿刀去刺，
对是，
然后他的双手双脚都被那个钉子哈给钉死，其实他也是在用他自己全部的生命，就是把生命舍弃了，
对，
为了救我们，
没错，
这些失丧的灵魂。
是，
似乎看起来我们不是食人族那么的残忍和野蛮，
没错，
但是我们的灵魂也依旧是失丧的，
没错。
嗯，那在这个纪录片当中更感动我的是当这五个宣教士他们被这个食人族杀害之后、
嗯、
他们的五个妻子
对
又带着他们的孩子竟然又返回到了他们的丈夫所牺牲的这个地方。
是的，没错、
嗯、
而且他们带着自己年幼的孩子回到他们这个人群当中。
嗯，
其实对于这个奥加族的人来说他们觉得非常奇怪。
嗯，
我在想啊，每一个人都是神按着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的。
嗯，
神早已经把一个良知放到每个人的心里。
嗯，
尽管他们的这种生活环境让他们可能养成了这个好像是很原始很野蛮的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
嗯、
可是我相信他们是有灵的活人。
嗯，
神造他们的时候给的那个东西是在里边的。
嗯，
所以那个东西他能够感受得到从神而来的爱。
嗯，
这五个妈妈带着他们的孩子又进到他们当中、
嗯、
我就觉得他们已经感受到了那个爱。
嗯，
所以后来他们跟这五个妈妈和他们的孩子呢就没有像对他们的丈夫那样对待他们。
嗯，
后来呢就有一个记者去采访这五个妈妈当中的一个。
嗯，
就问他说你觉得你丈夫付出这样的生命值得吗？
嗯，
这个妈妈就义正言辞地跟他讲说
嗯，
他的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这一刻预备的。
嗯，
他是有一个很美好的梦想。
嗯，
他就是为这今天他的梦想实现了。
嗯，
哎呦，你知道我听这句话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 非常非常的感动。
嗯
嗯，就是说这五个宣教士才是真是把自己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神了。
嗯，
他真的是把一切都舍去了、
嗯、
为的是什么呀，就是拯救这些失丧的灵魂。
嗯，
最后你知道吗，特别好的就是
嗯，
那个用刺刀刺死这个年轻的爸爸的那个人、
嗯、
他最后成了他们这个部落的一个牧师。后来这个五个年轻的妈妈和他们的孩子就等于就生活在这个食人族这个奥加族的这个族群里边，生活了很久。
嗯，
现在你知道吗，整个奥加族的这一群人这个族裔，全部都是归神的，全部都信了主耶稣。
哇，这真是太神奇了。
真的是，我就觉得你说神就是这样的，我们常说神真是化腐朽为
神
奇哈。
对对对，
你说在人看来他们经历的这一切多惨呢、啊、
嗯，
简直就是惨的惨绝人寰，对吧？
嗯， 嗯，
可是呢就因为这五个年轻的宣教士他们生命的完全的摆上，
嗯，
最后神得着的是整个这一个族群全部都归给神了。
嗯， 嗯，
我觉得这五个年轻人的生命何等的有价值，何等的有意义、
嗯、
何等的美好，我相信在天上必有冠冕为他们存留。
哇，这个我在看这个纪录片的时候哈，我看到最后的这一部分的时候，我真是由衷的从心里边真是想说，神啊你真伟大。
是，真的是，
这首诗歌一听再听，真的这种感动就一再的在我们的心中回荡。
是， 是，
那可能对于我们很多认识耶稣的弟兄姊妹们来说、
嗯、
宣教士做一个宣教士的呼召不是神给每一个人的，
没错，
神对我们每个人的呼召是不一样的。
嗯，
那对于我们今天大多数跟随耶稣的弟兄姊妹来说，
嗯，
神给我们的呼召是什么？
嗯，
神给我们的使命具体的又是什么呢？
嗯，对，
嗯，
其实心愿你讲的这个特别好，这也是很多的弟兄姐妹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种误解吧，
或者说是疑问。
哎，对，他们会觉得就是说好像哦，被呼召出来做传教士、
嗯、
或者做牧师、
嗯、
或者做传道人才叫呼召。
嗯，
其实不是的、
嗯、
每一个被神拣选成为神儿女的那已经是神的呼召了。
是的，神会把他的不同的呼召、
嗯、
不同的感动、
嗯、
放在我们不同的弟兄姐妹的心中。
是
啊，在不同的阶段、
嗯、
神给我们的带领是不一样的。
没错
啊，对于很多的啊姊妹们来说啊、
嗯、
或许在这个阶段神给你的使命就是好好的来照顾自己的孩子。
嗯
啊，那我们会觉得我每天在家里当全职妈妈呀、
嗯、
每天你看看就是这个这么细碎的这些生活
对哈，
这是我的使命，这是我的呼召吗？
嗯，
对一个母亲来讲，照顾好孩子真的就是自己的使命。
是，
那当一个妈妈她真的是用来自于神的爱，
嗯，
然后用主的道来教养孩童的时候，
嗯，
她就是在宣教啊。
没错，是这样
的，她
的
家庭就是我们的宣教工厂啊、
嗯、是的，
我们自己就是宣教士啊。
对，
那我们的生命怎么破碎呢？就是我们老我的生命真的也会像是一粒麦子一样的、
嗯、
为了我们的家人真的是舍弃自己。
是，
对，所以我觉得不是说一定是宣教士一定要到国外去一定要到什么样的情况哈，
对对对对对，
你才是有使命的。
对，
每一个人哪怕你是在职场中，
是
啊，神给你的呼召感动你的在现阶段，
是
就是我做好我的本职工作。
对对对，
一个基督徒和一个非基督徒，我们在职场中我们在面临很多选择很多标准的时候，我们跟常人是不一样的。
没错，
我们可不可以在我们的职场当中啊有我们神的见证出来。
对，
嗯，
其实是这样的，你刚才讲的很对，不是每一个人说一定要去做了牧师，
嗯，
做了这个传道人才叫呼召。
嗯，
其实就像神呼召我的时候也一样、
嗯、
那个时候我在一个外企公司里面做销售，
嗯，
那你刚才讲的你有没有在你的职场当中活出神的荣耀来？
对，
你有没有真的把你周围的这些不信主的人你就相信是神把他们带到你身边、
嗯、
要让你使用你把福音传给他们呢？
是的
啊，其实在那个时候那几年的时间里边、
嗯、
我其实也是在不遗余力的在做这件事情、
嗯、
就我跟我的客户在一起的时候我会给他们讲耶稣、
嗯、
会讲我所信的这一位神。
对
啊，有的时候我们的客户还说你能不能再把你那个神给我们讲一讲吃饭的时候我就会给他们讲。
哇，太好了、
啊、
那就是你宣教的工作、啊、
这就是我宣教，所以我也带着我的两个客户认识耶稣嘛。
太好了、
啊、我觉得其实这个就是你这一 已经是使命了，你还要什么样的使命呢？
对，
对吧？
神在不同阶段会照着我们灵里的成长，我们的身量的成长来给我们不同阶段的呼召哈。
是。
那对于我来说哈，我刚刚认识耶稣之后，我觉得神给我的一个使命哈，其实我就有几年时间就做了全职妈妈。
哦，
因为我之前呢对我的孩子有很多的缺失，就是母爱的缺失。我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会按照我自己的想法。
对，是。
而且呢我大量的时间用在了外面的职场中
啊，
然后我就错失了很多陪伴孩子的那些时间。
是。
所以当我认识耶稣之后，我就发现哇，我有这么一大块的缺失在我的生命中，我就特别想弥补
啊。
所以呢我那段时间的一个最大的最深切的一个感动，就是我真的想全心的来照顾我的孩子。那个时候我的孩子已经到了青春期了。
是。
所以呢我觉得当我做那五年全职妈妈的时候，我觉得神改变了我的生命中很多很多，真的是啊，不讨神喜悦的那些地方嘛
啊，
就是你想想看哈，你突然从职场中回到家里，面对一个青春期的孩子，你会发现哇，原来这一个孩子的这生命的成长，原来你是要这样来跟他相处的，
没错。
这个对我里面啊，我就说那个一粒麦子的那个破碎啊，是有很多的，
很多的挑战啊。
所以说，真的是使命。我想每一个跟随我们主耶稣的弟兄姊妹，使命。当我们跟随主的那一天，就已经开始了。
没错，是这样的。非常感谢亲爱的家人们，亲爱的这些听众朋友们，陪伴我和新月这一段时间，听了我们分享的这十首美的赞美诗，这十首诗歌，我相信它在打动我的同时，一定也会打动很多弟兄姐妹的心，朋友们的心，如果也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诗歌打动了你，我们也非常欢迎你来信来和我们一起分享，让我们也能够从你推荐的诗歌当中感受到神的爱、神的鼓励和神的安慰。
每一个诗歌的背后都是我们生命成长的故事。
是的。
好的，听众朋友，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先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再见。
感动你我的诗歌，
诗歌背后的故事，
听我们心里的歌，
亲情音乐厅。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微信收听方式是，请您关注微信公众号良友之音，发送代码303，您就可以收听到当天的亲情不断电的节目。我们的官方博客地址是3w.729ilyprog.net 左滑线 QINQING。 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汉语拼音亲情在良友网的意思。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